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只是一而再的重整我们的力量。其实时间只是一个观念，任何时刻你要叫它新年，它就是新年。时间是人们想出来的。如果你要在地球上哪一个地方找一个地画一个现象，这个是时间，这个是新的，那个是旧的。这是我们讲的。其实每一个点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开始都可以是一个开始，就像一个圆圈，任何一个点你要说这个是圆圈的开始都可以的。只是在这种特别的日子，有些时候当整个世界或者是整个世界一奉这个阴历的人群都把它当成是新年的时候，那它就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我们也一样，当很多人这个时候都不停下脚步，想一想，做一些检讨，检讨自己过去，展望未来，有些时候呢也借这个因缘，我们这么做它还是有它的力量。特别是当一群人呢都共同的互相检讨，互相许愿，都共同的许愿，它是很有力量的。就好像每次盂兰居，那个佛陀以那个盂兰居最后一天定为一个我们共同互相祈求别人指正的那个日子，它也成了一个有特别有意义的日子，这样而已。但是我们不要执着时间，我们知道时间谁让我们在概念的世界里运作的更有效率的一个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方法了。好，那么如果我们以今天到明天作为一个生命的转折点，一个重要的点，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也是好的，每隔一阵子我们做些检讨。那么以往我们做了犯了什么过失，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把握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珍惜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很好的。如果我们能够真心的检讨的话，那它只是让我们看到宝。为什么？看到自己的过失，看到自己的缺点，看到自己不圆满之处，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宝。因为就是因为看到，我们才能够转变，才能够改进。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展望以前呢，我们这个检讨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好，那但我们在还没有展望未来以前呢，这个检讨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很真心的检讨自己，那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检讨要产生效果呢，那我们一定要对自己非常的诚实跟坦诚。如果我们有很大的我慢，我们就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失，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点。然后看到自己的过失，勇气，还有那个放得下自己的自我，这是很重要的。一旦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过失，那通常呢有些时候我们会生气懊悔或者是自责，为什么我又犯这个错，为什么这个错又重复。那个时候呢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生命的运作，我们要应该懂得如何的安住在当下，告诉自己过去是已经过去了的，如果你懊悔啊追悔啊那没有用。所以如果能够即使是让记忆在心里跑过，自己的过失自己的丑陋在心里跑过，如果你能够放掉的话，那是很好。其实呢如果要讲错，不管哪一种错，错在没有做好的事，或者错在犯下了不好的事，这些我们都要放得下。因为如果你放不下呢，你现在就不能够向前走了。怎样讲，有些人想我就是放不下，我不能够原谅自己，我不能够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其实呢，如果要讲过失的话，无始以来没有人没有犯过什么过失，什么过失都犯过，你要放你不要放而已。如果你不要放，你要找要去记忆，有一天你修到你随意的时候，你就看够多了。如果你真的要随意的够久的话，实在什么过失每个人都犯过。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我们能够跳出这个狭窄的时空，直到一切最后都要放下，最后都会过去，那么呢，反而现在想现在我能够做些什么，那你就会很踏实很务实。现在我能够做些什么，这个才重要。一旦你能够让你的心从过去中这个枷锁中摆脱出来，那就很容易了。你能够从这个过去的枷锁摆脱出来，那你就能够要展望未来，就容易得多。你要展望，你要想我要怎么走，就容易得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你还让过去的这个痕迹在套着你呢，心里留下伤痕啊，或者是不好的记忆啊之类的，那就很不好。你要放得下，这个是很关键。在还没有展望以前，还没有走向下一步以前，这个你要彻底的放得下。那么接下来呢，当我们要展望未来的时候，有几样东西我们要清楚。就是我们要第一，我们要真正的明白到底什么是对我们生命最有用的。如果我们比如说很简单而已啊，如果我们在展望未来要定自己的方向的时候，假使说你要刚才讲了也要坦诚，其实展望未来也一样的。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简单的爱面子就好，那你几乎你不能够寻求自己的理想，你也不能够真正找到你自己要的，因为你会做出别人认为你应该做的，但是不是你真正要做的。你会做很多这种事，自己比如说赚钱也好，有些人钱很多了，但是呢只是为了要得到那个什么首富的名字，其实自己都花不完了，但是还是拼，然后自己的生活上很多东西都放弃，只是为了首富的名义。但是他需要吗？他用得上吗？没有把那个时间和财富拿来帮助别人，一直在累积在累积累积，为了什么？为了面子，或者是为了种种的虚荣，为了只因为整个潮流是这样，自己也跟着跑，但是没有真正的问到底我需要吗？如果你真正问你需要吗，那你的想法就完全不同了。你的想法就完全不同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坦诚，我们能够对自己很坦诚，那我们能够很确定的想到底接下来怎么走，你可以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基本上呢，什么东西是真正有意义的，能够带来长远的效果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坦诚呢，那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在内心里面就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但是当我们迷惑的时候，我们爱面子的时候，或者我们虚荣的时候，我们的我慢的时候，什么也看不清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另一个因素我们看不清楚的是我们现在的智慧和能力不足够。你可以看到一些大概，比如说你想要的是快乐，你想要的是不要苦，但是呢怎么样去达到，比如说那可能就要牵涉到智慧的领域和能力了。如果你有智慧，你自然会知道。但是呢往往一个人的智慧是有缺陷的。比如说单单如果说一个你懂轮回跟不懂轮回，你对自己的未来的展望就不一样。如果你懂轮回，你考量的不只是短暂的一世，你的眼光不只是一世。但是如果你不懂轮回，那么或者对轮回有疑惑，那你的展望呢是狭窄的，是狭窄的。所以这个单单这个你就牵涉到你整个生命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展望我们要知道哪一个是我们现在可以展望的，但是有一些东西你可能你展望不了， 有一些东西你只能够说我怎么样的增强我自己的视野，然后呢有一天也许我能够看得更清楚。比如说山背后的事，山背后的事你不能想太多的，你现在想太多也没有用，你只能够想我，你现在能够做的展望是我要爬到山顶，然后爬到山顶过后呢，啊，我自己看看了过后呢，我再决定我山背后怎么走，啊，这是一种智慧。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展望，那是非常好的。你能够想，好，我展望我可以展望的，你不可以定太远，你要定你山背后的事，这是不可能的事。你要定怎样爬到山顶，啊，那就是很实在。所以这个是可达到的，可实现的，这是一点。所以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哪一些是在我们的范围以内，哪一些不在我们的范围以内。然后有些东西是要走到那边，我们再看，再决定啊，才可以的。所以这样你就不会犯下一种错误。那什么错误？用现在的智慧锁住自己的未来。因为人的心很奇怪，有些时候我们的心有一种硬，它的硬很奇怪，你以为你不硬，其实很硬。所以当你定一下这样子的时候，有些人即使是明明他看到了，他看到他应该要舍掉了，要放掉了，他改不了，因为他的心硬了。还好我们的菩萨悉达多太子，我们的菩萨没有硬。当他修了六年的苦行，那个苦行修六年的苦行的这种抉择，这种选择其实也被他过去的业影响，但是呢他放得下。如果他放不下，他是硬，那他就不能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看，如果那个心能够柔软，他就能够改，但是很多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特别是如果是发愿发了太强的愿，突然间发现了这个愿是错的，但是他们放不了了，可能要未来很多事，等到未来的佛点醒他才可以转变，这是要很小心。这是为什么呢？有些时候呢发原理的愿啊，那就很简单，比如说我要服从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即圆满应用当下所能掌握的内外相关因缘，这个是一个愿来的，一个原理的愿，就是可以跟你们分享，我要服从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因为你不能够，你要服从未来的智慧，你根本不可能。如果是未来的智慧，你会知道那是怎么样，那你现在就那已经是现在的智慧，所以你只能够一个人做到最高，也只能够当下的智慧。我要服从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你一定要符合自然法则。你违背了自然法则，你做什么都是白费。即圆满应用当下所能掌握的内外相关因缘，内外因缘，考量东西不能够只考量外面，你要外面为你，要人家帮你，但是你自己不帮自己不管用，你只是在乎，自以为自己人定胜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些人这么说的，以为自己很行。但是呢外面有朋友要帮你，你就把他赶走或者拒绝掉，这也是没有智慧的。内外相关因缘，不相关的不要去想，不相关的因缘有什么这样重要，跟你扯不上关系，是不是？别人要行善，别人不要行善，别人要走佛陀的道路，别人不要走佛陀的道路，这个是你控制不了的，你只能够鼓励，你只能够善，但是你不能够强求。但是有些东西可以，别人愿意帮你啊，那个是相关的因缘的。那个人你求到半死，他不愿意帮你，那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那个是不相关的，因为已经超出你的能力范围去发挥了，去应用了那就不相关了这些要懂。所以圆满运用就是要有效率的运用内外所能掌握的，当下所能掌握的内外相关因缘。然后呢要做什么这个是你的目的了有些人是要当然这里我用终极终极什么你看咯，如果你要自度，你就要终极自己自度断苦灭苦的目标但是有些人不要自度，要度别人这个是佛陀我不赞叹的，但是没有用， 至少你要自度。啊，如果你还有那个心要度众生，啊，这是可以。记得，当我讲度众生，不要把它全部推给菩萨，推给佛，这是错误的。辟支佛也有度众生，阿罗汉也有度众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在这个时代，人们认为呢，如果我觉得成佛太难，我不要成佛，那么呢，就好像对这个世界都不想负责任，也不想关怀自己的跟自己有缘的那些众生，啊，这个不好，那不好，你不可以这样子，我们也要想要帮助别人。但是呢，也许你的态度是啊，最好是我正果先，然后我再帮助别人，这个没有错。但是呢，不想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是很不合理的。其实呢，在佛经里面，《安古达拉尼嘎亚》好几部经都有讲，如果一个人呢，他能够呢，他修法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那是最殊胜的。佛都没有讲只有菩萨或者要成佛才符合这个，不是的。阿罗汉也是的。你看那些大弟子们，他们也是的，我们要这样子想，所以这个很重要，你们这个愿，我不觉得这个是属于菩萨道的人所发的，这个什么道的人都可以发这样的愿的，因为帮助别人是好事，只是不同的菩萨道的人呢，要成佛的，他就是啊，他自己耽误了自己的正悟，他就是一直要延续啊，先等到自己圆满过后，最后才证悟。但是呢，阿罗汉呢，他们呢，阿罗汉道的人呢，要选择快快解脱的，他们就是先要确保自己稳定，然后自己很绝对不再退转了，不再堕落了，然后呢，他才想怎么去帮助别人。这也对，但是也要有帮助别人的心。如果我们是觉得，如果真正的我们体会到佛陀的教法多么的殊胜，众生还在苦难中，我们应该有那种回报的心，对三宝的回报，然后呢也对众生的一种爱护。其实呢，你如果能够这样子想的话，你的心反而更有力量，累积的波罗蜜是更强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即使是在单单守戒，在这个精进道路里面也有记载，如果一个人呢，他守戒，他的心是要帮助别人，也是要借这个力量呢，有广大的心，用广大的心来守戒，那功德还是不一样的。对，这点要明白。我们有时候大家叫大家都要成佛，我们南传不做这一套。我们南传是把修行的路讲给你听，然后你自己选择。但是呢，对这个圣教应该有感恩的心，对众生应该有爱护的心，这是应该的。所以这种是我们叫做很基本的，比如说我要你，如果你发一个愿不符合自然界的法则，那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就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跟你们分享，你们可以参考，你可以这样子发愿，我要服从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即圆满应用当下所能掌握的内外相关因缘，即终极自度度众灭苦的目标。终极是什么？终极就是在平衡的状态中发挥到最高顶峰极点。很多人是极端是他只想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他赚钱，他只想赚钱，当他赚钱赚的最多，他孩子也没有顾，孩子去吸白粉贩毒，然后家庭也没有顾，结果呢家庭破碎，结果呢他赚了很多钱的时候他也不快乐，这种我们叫做偏极。终极不同，终极是平衡，在平衡的状态下发挥到顶点。那么如果以我们佛教的中道来讲呢，这个中道不是中庸，不是半般一半一半，不是你的努力一半一半，是不要做出没有效率的事。你折磨自己是没有效率的事，你享受娱乐去放逸，这也是不会达到目的的。所以我常常会用这个字终极啊，如果用英文来讲是 optimize， 所以这是蛮重要的一点，所以大家可以思考。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给死板的愿套着，因为你继续走的时候，也许你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你的视野不同，然后呢你可以调整的时候也没有那种心理的硬性的挣扎。当然你也可以发一些详细的愿，如果你发只是遥远的愿，有些时候你打坐不够力，那你有一个长期的愿，但是呢也要贯穿的一个可实现的，有个短期中期，这样子是比较实在，就那个愿就变得比较具体。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旦你有了这样子，然后你就发愿，然后有一个进行的目标，然后那个愿是可实现的，然后你要有方法，然后呢告诉自己，我愿意为我的愿付出代价，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有愿，你不愿意为你的愿付出代价，那个愿是白费的，是不会实现的，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你要愿意为你的愿付出代价，而且心要定，心反反复复，要不要啪啪，觉得很羞耻，觉得那个是没有用。而且发了愿又怕失败，又怕失望，这个不好。如果你不持取，那没有什么失败，有什么失败？未来是无限的，有什么失败？有因果的。如果人家菩萨成佛都可能，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可能？只要是可能的东西都可能，只差代价而已。然后发愿最好就没有底线，然后只要求自己在因上做的最好。那么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的话，也愿意为你的愿付出代价啊，那个是很有力量的。然后呢，最好你的愿也伴随着一些美丽的品质，如慈悲啊。这样子的愿很奇怪，它就是你虽然是自爱，但是你的自爱和爱人是连贯在一起的啊。这样子的愿呢，它好像整个世界都会帮助你，想要帮助你成就你的。如果你的愿只说我不管别人，很奇怪的，等到你有什么需要，好像人家就是提不起心要帮你的，很奇怪。那同样都是人，一个人他如果他成就，他要帮人，另外一个人他只是讲，哎，我最好是什么人都不要帮，我自己解我自己的事，他很自私，很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会讲，为什么这个人就是好像样样人家都要促成他，然后自己为什么他得到我得不到？你表面看起来好像一样，其实不一样。他也用功，我也用功，为什么不一样？心念不一样。有广大心的人，他做什么东西很奇怪的，就是好像整个世界都要他成就。狭窄心的人呢，他一看到人家成功，看到人家得到，自己愤愤不平，为什么不平等？不能够随喜别人的优越，不能够随喜别人的功德超越自己，他不能。他总是要以只是用眼睛看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他不能够想为什么别人不一样，他就是一直要理解。但是呢，如果可以理解的话呢，那就是你可以理解业的准确运作，那个是佛的领域。其实有些东西我们就是不能，所以你要能够有广大心，能够没关系，别人好，我赞叹随喜，这样子。所以一个有广大心的人，他同样的是跟另一个狭窄心比较狭窄的人，同样是做自爱的事，但是呢，很奇怪的，广大心的人他就是不一样啊。当然广大心的人要小心，如果是执着于奉献，那么他也会帮助自己干扰自己。可是如果他真的放得下的话，两个人另一个人是可能会得到不适当的治疗，人家都特别要护他，特别期望他成功。那么如果你的愿是整个世界看到的众生，看不到的众生都期盼着成全你的愿，完成你的愿，圆满你的愿，那么我告诉你，你的愿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如果你的愿是别人看了，哎呀，他成功，最好他不要成功啊，那么不好。你虽然别人的不好的念头未必能够影响到你，但是呢，就是那个很多善缘就不形成，很难，不容易形成。所以，是如果你有那个愿，想要帮助这个佛法的传承，帮助众生解脱，那是不一样的。真的，我听过不同的人跟我说要成阿罗汉，可是他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些人是希望啊，我成了，我能够延续这个法脉，我还在世，我希望给人家看到希望，看到希望什么，力量就不同。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发愿的时候，能够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能够发对的愿，你会发现到呢，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是能够满愿的人，越来越心想事成。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集体的愿，当一群人都有着共同的愿、共同的方向的时候，那其实呢，它就成了好像一个集体的力量，这是有的。 就像菩萨道的时候，菩萨在菩萨道的时候，他带着很多他们的那些弟子啊、学生啊，他们都跟菩萨发同样的愿，就是要解脱。菩萨也要解脱，弟子们也要解脱，他们都要体证不生不死、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很奇怪的，所以未来它就形成一种很强大的生生世世他们就一种凝聚的力量，而且呢那个力量就是推着去共同去实现那个目标。所以很奇怪的，如果你真正读，你会发现了很多佛陀的菩萨的那些弟子们到后来到成佛的时候也跟着他成就。那现在呢，我们有了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我们如果大家都有愿，希望我们能够大家成就，然后能够度化众生，那大家都能够成功的。比如说我们希望大家未来我们能够带出一个自由的学习气氛，然后呢给大家的潜质发挥到最好，我们要一个没有妒忌心的一个群体，大家都能够随喜赞叹别人的成就，也没有任何人怕别人跑得快，怕嫌瞧不起别人跑得慢。我们都是一个没有要求大家都要一定的平等，因为因缘不平等，任何人我们只是希望没，因为因果是平等的，你不用担心，任何人造了多少善就多少果，这是平等的。但是呢在因缘上大家都不一样，好，没关系，我不妒忌别人，我赞叹别人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带出来是一个这样的群体，不要因为群体而遏制了个人的成长，让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群体里发挥到顶峰，发挥到最好。如果每一个人走进来都能够比他在外头发挥得更好，那么他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量。这个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效率的组织。有些组织如果是要逼着大家都一样一模一样，结果呢他是怎么样，他就是压制，一种压制。有才干的人的才干是发挥不出来的，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一样，差不多差不多，这样就好，你强一点，拔出头鸟。但是我们希望这个群体是终极，每一个人也终极整个群体，因为只要每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燃烧到最好，那么就是最大的光明，这是我们要做的。如果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共识，我们都会爱才惜才，我们都珍惜有才干的人，当然每一个人我们都珍惜，但是我们特别讲珍惜有才干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有爱妒忌的话，那一妒忌很多东西，人与人之间就一山不容二虎的情形就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爱才惜才，大家惺惺相惜，不会因为人才一多了就要分裂，不会。很多团体人才一多了就要分裂，为什么？你容不下我，我容不下你，我要超越你，要超越我。但是这个群体我们就要破除这种狭窄的思维，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大家共同都有一个心愿，我们要形成一个美好的群体，能够让所有好人、有力量的人全部都会被吸引，都会走进来，都会共同的发挥，那么那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如果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这样的想法，那你等着瞧，一年两年三年它形成一个很强的法的力量。如果我们都允许后代超越我们，一代超越一代，我们很随喜，别人比我们好，我们要支持，我们要赞叹，那是非常好的。那以后就会后浪推前浪，一代比一代优越，一代比一代好，那么佛教还会没有希望吗？是充满希望的，所以这是很重要，这是集体的愿。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抱着这些集体的愿，那我们就会很有效率的让这个法的力量得以开展，而且它开展的方式是一个集体开展的方式，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最重要的愿当然就是一达美不娘阿萨瓦盖王活度，一达美不娘尼巴拉萨巴杰活度，愿这功德帮助我消除一切的烦恼，也让我提升涅槃。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守护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这个群体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都是延续佛陀的，以佛陀的精神法跟律为基础的价值观，所以不是自己创造的，只是我们成了一把特别把它提出来强调起来，希望成为一种凝聚的力量。那么但愿呢未来呢我们 从接下来的这一个新的一个一年呢，我们能够看到整个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群体里面呢，把自己发挥的最好，然后也但愿我们的大家都能够把自己发挥的最好。那么但愿作为一个群体，我们也能够让更多有智慧、有才干、有慈悲、有潜质的人都能够我们走进来，然后共同的完成了一个佛陀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心愿。佛陀就是为了让众生灭苦而成佛的，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光辉而成佛的，为了让众生解除痛苦、离苦得乐而成佛的。所以我们作为佛弟子的，我们应该延续诸佛的愿，延续诸佛的愿，也不一定说要发菩萨道，要发成佛的愿，要行菩萨道，不一定的。在我们佛教来讲，原始佛教来讲，是三乘都是值得赞叹的。佛陀，你如果你读佛经，你会发现到佛陀赞叹诸佛，佛陀赞叹一切的辟支佛，佛陀也赞叹一切的阿罗汉、一切的圣者。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都应该呢有这样子的了解。所以但愿呢更多的人呢都能够来成就，也能够传扬这个法脉，也能够完成自行这个度化众生的使命和任务。所以作为一个个人，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发愿，我们实在是延续佛陀的愿，因为佛陀基本上他就是要度化众生，引导众生了生脱死。不管你们走哪一条路，只要能够了生脱死，成佛也好，成辟支佛也好，成阿罗汉也好，这些都是佛陀所赞叹的。佛陀出现在世间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延续延续诸佛的愿。这三乘都是延续诸佛的愿，都是要度化众生的，帮助众生。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让我们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延续诸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最终的本怀，他的本意。这个是利益我们自己，也利益了这个世界。接下来的这一年，这一年呢，当然我不是迷信的人，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个外面的一个谣传，他们说蛇年你等着瞧，蛇年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蛇会咬人的，传说了哈。那么我就想起，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2005年那一年，我跟夏利巴拉嘎维西，我的妈妈，我们那时在菩提迦耶，在缅甸庙住。那个时候啊，你知道啊，我们的母亲啊就是喜欢早上年初一一定要好意头，明白吗？我们七早八早了，他就孩子你就要起来，七早八早就拿那个面巾骂我们的脸，哎，你要起来读书啊，读个三分钟也可以，五分钟也可以啊，就表示你整年会读书啊，这样子的。所以呢那一天呢，他就要好意头，他就是他讲四点半我要第一个站在那个菩提迦耶那个大庙的门口，我要第一个走进去。其实很多人也是起同样的想法，其实哦，全部人去到时这个时候又冷啊，又暗暗，那从缅甸要走到那一边，你知道吗？那个是暗暗的路。可是你们不要去，我自己去。那当然不可以给妈妈一个人去了，那是没办法了啊。其实是很无奈的，其他人都不要，然后他去。当然那时候我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去庙嘛，这样子。然后他就陪他去了。然后呢，其实呢，如果要怪有的好怪，在暗摸摸的情形下，手电筒照也照不清，因为其实在印度那个路到处都是粪便，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其实你照也照不了这么多，所以你走得很慢，那他又很急，他又快快的走。结果呢怎么办，走到离那个庙还有一段距离，大概还有100米的地方，我踩到了牛粪，新鲜的，踩下去了，因为拖鞋走路嘛，踩下去了，哎呀，踩到牛粪了。他讲好啊，黄金啊，你有宝了啦，什么什么，哎呀，没关系，哎，没关系。其实这个我已经被他训练过了，不只是那一天了。其实我一直以来从小到大都是受他的影响，都是这样。哎呀啊，你遇到是好预兆，他心也转过来。 那么心一转过来了，真的是很奇怪，就是那个时候下一个决心，就算有什么考验来，来吧，我就是就洗干净，继续的走，继续完全不受影响，带着最光明的心去礼佛，去拜佛。后来我觉得这种力量很重要。你就是这种训练，其实也是来什么接什么的训练。如果你特别是那种相信一招的人，迷信的人，如果踩到牛粪，他讲完了，你一年倒霉。其实不是，你就是转过来，你有能够这样的勇气，我遇到什么，我来什么接什么，然后他就成了你的训练。然后后来我真的好像很奇怪哦，05年那年我是比较多倒霉的事情，可是因为那个心一直转过来，什么东西就翻转过来，用的把它用的最好。结果呢，我觉得那一年也累积了很多宝贵的功德，特别是遇到障碍的时候，都累积很多宝贵的功德。这就是来什么接什么，就是来什么接什么。这很重要。如果你们能够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没有一个日子，没有一种遭遇，没有一种经验是不好的，每一个经验都是非常好的。这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好 ,OK, 愿大家平安快乐祥和，道业增长也健康。